弟兄姊妹大家好，很喜乐我们十月来，这次来就像我弟兄刚刚说的，今天又看到很多新面孔，表示在主的教会里不断有新的人加进来，这真的是这个、家里有新生儿其实是最棒的一件事。这样那今天也交通到这个主题啊，我刚刚坐在下面听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哈，其实神非常非常非常看重家，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我上个礼拜也跟在 Naperville 那个城也跟一些姊妹们交通，就是为什么他呼召，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亚伯拉罕，他呼召他的时候，我常在想哦，为什么不呼召多一点嘛？你知道那个时代很堕落的，人都是拜偶像，人不要神的，结果神就在这么一堆人中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儿什么的哈，就这么一家，我就觉得这个神好像不太有效率，你既然呼召了一家，那你就顺便嘛，再多几家嘛，大家一起走嘛，大家一起离开这个堕落的世界，然后向神活着，这样不是很好吗？哈，可是不是，神不是他就是一个，然后从这一个生以撒，以撒再生雅各，雅各再生十二个儿子，然后就来了以色列这个国，十二个支派。就是神哦，他很喜欢一个就东西，就是生命的传承，生命生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的范围是家里，那在这个家里有一个东西会长出来，而长成一个国，一个侍奉神的国。而以色列国在地上是跟万民都不一样的，他因为他们过的生活，他们吃的，他们做的，他们敬拜的方式，那个万民看了就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圣民，所谓圣就是不凡俗，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这样。所以我刚刚坐在下面想，就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很特别，他非常在意家。那刚刚我在听的时候，还有下午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时候，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提醒，我自己常常受这个提醒啊，就是其实神造天地的时候，他造的是天地，可是啊，因为这个地被撒旦占有之后啊，圣经再也不称这个地为地，圣经就称这个地为世界。这样，圣经用这个词，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个地，就是这个地球哈。那世界这个字的原文在希腊文，它的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系统，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所以啊，当我们讲到说，人在爱神之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常受提醒，其实那是一个系统，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一个系统，人好像就是，对，你会在里头绕，你就会在里头转。你生下来，你就是要读书，读书，你要读好书，你要拼命的读书，你要读了学士，然后硕士，然后博士，博士后再一个博士，然后你要找一个好的工作，你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银行的存款要多少，房子要多大，车子要怎么样，然后你的下一代要怎么样，他就这个系统就不断的绕，然后人就绕在里面，然后我们的一生就没有了，我们的光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心情，我们一切就这样绕，每一代都在里头绕，然后撒旦就把我们得着了。可是神造人不是要人在这个系统里绕，神造人是圣经上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真的，这个世界这个系统给我们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偷走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但是呢，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对，神造人其实是要我们得到他自己，不管我们做什么行业，那个真正的意义，那个高尚意义，我这样讲哈，是因为这些话其实常常在我自己里面提醒。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为一个很高的目标在奋斗，很上进，好像是追求更好的教育，哈，更好的学士，更好的一个稳定的生活。可是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这个其实是撒旦的系统，夺去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 就变成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就跟这个地上的万民再也没有分别了，我们就跟人看起来，跟其他人看起来是一样的，人一点都不觉得我们是圣民，我们里面是一群有基督的人。我这个东西常常在我里面提醒我自己，所以我随便讲一个见证啊，我顺着刚才我弟兄讲到的见证，就是我觉得哈，一个家侍奉主啊，真的是，不要讲别人受益，自己就非常受益。我觉得主很怜悯我，很怜悯我，给我一个服侍主的父母亲哈，然后让我在这个家里长大，给我看到很多很好的榜样，那也很吸引我，就让我觉得说，我要服侍主。所以我今天还跟这个 Becky 交通说，我从很20岁哦，大概我就决定说我要嫁全时间的，我没有赚钱没有关系，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永远，什么东西可以从今天带到永远，我要去赚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才重要的。所以服侍主赚主，然后把主给人，这个东西其实是最有价值。所以我就有一个心愿说，我要嫁给全时间的。哎，主真的给了我一个全时间的丈夫，服侍主。那然后我们家就练习，从小就是我的孩子啊，也带在主面前。刚刚我弟兄讲，其实我记性不好，我常常都忘掉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讲一个啊。我弟兄因为服侍主，所以我们常常搬家。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哈，我们常常搬家。我的孩子啊，常常要转学哈，然后常常要当新同学。那这个对小孩的成长其实是，因为他会不断的失去友情啊，朋友的维持是很费力的。那然后要不断的体会那种孤单寂寞，然后你要打入一个新团体哈，这对孩子其实是蛮大的一种 frustration。 对，那不过我觉得很感谢主，当然过程中弟兄姊妹很多祷告，我们也在旁边做父母的也很注意，这样子的过程啊，给我们的孩子啊有一个很大的培养，就是哈，他们很能够我很少看到这样啊。我的孩子现在大的21岁，小的18岁哈，他们现在在任何地方啊，你很少看到年轻人或是青少年 teenager 会这样做，任何一个不管是什么年龄，是 teenager 还甚至是大人，只要他们看到在聚会里好，或是教会的活动里有新人来了好，他们一定会主动的过去，然后陪着这个新来的人坐，陪他讲话，陪他吃饭，帮他找诗歌，帮他什么从头陪到尾，不管对方是什么年龄，就是说因为他经过一种过程，他知道那个里面的感受，所以他那个度量啊就已经不是只顾自己哦，我一散会我赶快去找我自己的同伴玩，不是，他的眼睛会看，诶，今天有新的人。因为其实一个人到新的团体，常常会觉得没有归属感，常常觉得很难进去，因为都陌生嘛，他们体会这种心情，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度量。那还有就是有一阵子大概有7-8年的时间，我们家住在在台湾的时候住在会所里哈，那就跟大家一起吃饭。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我儿子大概1岁半，对，1岁半的时候搬去哈，一直到大概9岁10岁的时候离开这样。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一起吃饭哈，有一个好处就是8个人围一桌坐，吃坐满了就吃这样。那跟在家里只有家人吃饭很大的不同就是啊，你不能想吃什么就吃光，你不能觉得这盘菜好吃就把它吃光。当你在吃的时候，你要想到还有其他7个人，这7个人可能不是你，不是家人哈，因为跟弟兄姊妹一起吃嘛啊，弟兄姊妹之家这样，然后我们家大家都住在会所里这样。所以呢，我的孩子就练习了，他有一个度量，就是他吃东西用东西时候会想到还有别人哈，所以就不会这么什么都是以自己的需求来做 最优先的考虑。那这些其实是我们怎么样想要训练一个大度量的人都训练不出来，因为你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环境。可是很自然在教会生活里，因为摆在弟兄姊妹中间啊，就有这个机会。我讲一个最近的啊，我们家从去年九月开始就每一个礼拜六下午从2点钟啊，有一批十几岁的 teenager 就在我们家一起读书，哈，读到5点钟的时候就一起有一个聚会，唱诗啊，读圣经啊，彼此交通哈，然后6点多7点的时候一起吃饭，到晚上8、9点才回家，就是礼拜六从下午2点到我们家一直待在晚上8、9点。那有服侍的，有几个服侍者来配搭，其中也包括我女儿和我儿子。我女儿21岁嘛，是大学生这样。那我就每个礼拜六做饭给这10几20个人吃哈。我非常喜乐的，就是这样子的服侍哦，我看到我女儿身上的成长哈。前一阵子啊。我先这样讲好了。他为了服侍这些青少年哈，他每一周、周中 weekdays 要打电话跟这些姊妹哈，读圣经，关心他们的生活哈，陪他们祷告，或者是听心情。有的时候生活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会有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心情的起起伏伏。他就是把自己花费在这些人身上，这样，那看起来好像他付出很多，但是啊，前阵子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的系主任，一个60几岁的老先生，哈，妈妈80几岁突然过世了，好，就是1、2个月前，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了一句，她说，妈妈哈，我想要去买卡片，啊。给老师，写给老师，安慰老师，这种事情其实他常做。他从小就是那种很贴心的哈，会默默关怀别人。别人有什么需要，他很会画画，他是学 art 的，他就会自己画。如果时间来不及，他就去买，然后就写安慰的话啦，哈，关心啊，鼓励这样，这他向来都会做。所以我这个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这样。可是那天他跟我讲说，我要买3张哈，他现在是大三，他说。我要给大三的，他说他自己写一张，他说我还要拿一张给大四的学生写，还要拿一张给大五，他这个 program 要读5年，所以还有大五的要给大五的写。他说啊，我觉得老师啊一定很难过，所以他教的学生啊越多人写啊，老师一定觉得越安慰哈。哇，我那时候听到哈，其实是我的心很得安慰，因为我女儿的个性，她是一个很内向的女孩子，她向来都不是一个团体的 focus 焦点，她从来都不是领导型的人物，她都是默默地躲在后面，然后做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哈，但她也不喜欢，好像那个格局也不大，她也不想去影响别人这样。可是借着服侍，就是陪这些 teenager 这十几个人陪了半年之后，哎，这一次这个老师。妈妈过世，他有一个眼光，有一种格局跟度量哈，会去想到说，不是只有我安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如果有更多人，好安慰他，这个对老师而言是多好的一种鼓励哈。然后他也不会觉得困难，哎，还要去跟大四的、大五的那些人都比我大，那些人都是美国人，那些人都是什么，他也不觉得困难，他就觉得这件事该做，他有这个眼光，而且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胆识，愿意去做。这个是我觉得10几20年来，我想在他身上培养。我都没有培养成功，那他好像就是不是这个个性，这怎么弄他就不愿意，一到团体里他就缩起来了这样。可是就是这半年，他因为这样照顾这一批比他小的人，他有一种度量跟胆识就出来了这样。那这个我觉得哦，我真的觉得很感谢主，因为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家在付出，好，他在付出时间体力，可是其实他自己得到的是那个是。这个人个性的改变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就是你要怎么变一个人嘛，人怎么变人。可是哎，就是这半年我觉得主在他身上做了很多，还有我儿子也是。那他现在是读 junior 高11年级， 11年级哈，他一直觉得传福音很难，好，那来到美国就更难了，因为他同学都是白人呢，然后他这个学校有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这样，那为这个传福音，怎么样把他所信的主给他的同学同伴，他也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很 challenging， 他常常为这个祷告，但是就是没有力量去行动。我们也常鼓励他，在我们家的这个聚会啊，就是从礼拜六下午这个整个的，他常常都要在之前要跟姐姐两个人要寻求，哎，明天要聚会了，我们要唱什么诗歌？好，这一周有谁哈？他们有什么情形？他们的同伴呢遇到了什么状况？可什么诗歌可能对他们是可以鼓励他，可以安慰他，或是可以可以让他再得到加强哈？啊，选诗歌，选经节哈，然后在一周当中，他要跟同伴联络，这个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要自己去考虑，他要有一个肩膀把这个东西扛起来，这样，而不是就是哎呦，教会的事就好像我是大爷，我就是来吃来喝来玩，不是，就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他都觉得他有一份，他要把自己摆进去，这样，那就是因为这样操练哦，结果他有一个同学啊，一个白人，这小孩子其实不坏，但是就是没有脑袋，哈，就是调皮，就跟几个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就拿鸡蛋，结果丢停在校园的车子，就乱玩嘛，顽皮，结果就反正学校非常生气，其中有一个就被退学了就家暴不能读了。那留下来的这个呢，就继续留下来，可是他留下来心情就很不好，而且大家也因为他就被老师啊被校方做了一些处置，然后大家也对他不是那么觉得以为然，也没有什么人去安慰他。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啊，因为这样去操练，我儿子就觉得这个同学其实他不坏，而且他也觉得这个同学其实需要主，好，他就去安慰他，他就私底下去接近他，安慰他，跟他谈心，然后呢也提醒他说，因为他其实很多的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家庭，只是他们已经离开圣经离开主很久了，但是我儿子就去接触他，然后就再提醒他说，你有主，你的主不是只是放在架子上的那一本圣经而已，你的主是你可以在你的任何情况里你转向他，呼求他，祷告他，把你自己再重新的托给他。他就这样跟这个同学传福音，这样他只差一步，就是没有带他一起祷告，他就教他说你可以怎么祷告。后来他就讲给我们听，我们就说哎呀，你应该当时就要跟他一起祷告，就带他来立刻碰到主。那但是这对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那过了不久之后啊，有一天他在网上聊天还是什么突然另外一个同学就是来跟他在网上碰到了，就跟他讲说，他们就随便聊了一会儿之后，那个同学就话锋一转跟他说，我从 Gust 就是那个丢鸡蛋的小孩子那里听到了你的信仰，好，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多谈一点你的信仰和你的主，这样。那这个其实在美国人的话题里，政治跟宗教其实是一个taboo，就是不太去触碰，因为触碰就很容易有主观的纷争嘛，哈。可是，他另外这个同学就因为听到了，就觉得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哈。我觉得我听了以后也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怎么样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把福音给人的人，把好信息给人的人，就是没有办法，他是开不了这个口，而且他的个性也是那种洁身自好啊，明哲保身型的，不管人家死活，我可以过下去就好了。可是渐渐的，就是因为在教会生活里把自己摆进来去服侍人， 他会开始去关心别人，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也开始能够把他所得到的主啊分享给他的同学。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怎么样努力希望孩子有也没有办法做到的。那另外我真的很鼓励，很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我们互相勉励。我觉得主把我们放在，我们都是在家庭里长大的，那我们也都有自己的家，不管有没有孩子啊，但是我们在家里，我们这个家一定就是要侍奉耶和华。侍奉不一定是做，不一定完全是指做什么事。侍奉的意思就是我跟这个主的关系是对的，所以我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一定要有主做我们的中心，常常一起转向主，一起来到主面前跟主有祷告，或是唱诗歌，不管孩子多大，这个都是可以在家里充满了是天上的音乐，充满了主的话，充满了彼此的教导，或是充满了彼此的认罪，这个都是非常甜美，这是地上的万民所没有的生活，这是非常值得的。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去看到，挪亚他不是造方舟吗？因为洪水，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祖父叫做以诺，叫做以诺。好，以诺，圣经讲以诺这个人生了马土撒拉，那一年他65岁，圣经就记载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与神同行300年。好，为什么他会在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就突然开始与神同行？那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必有审判，就是他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个异象启示，知道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结局，不是像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哦，好工作啊，好公司啊，好大学呀，好房子啊，不是，这所有的我们眼睛看到的物质是会有一个结局的。这样，他因为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说，哎，这个生下来的小孩子，在这个小孩子死的时候会有审判，从此以后，以诺再过人生就不一样，他就去注意这个与神同行，注意永远。结果真的马土撒拉死的时候，那一年就是挪亚是马土撒拉的儿子，也就是挪亚500岁，是不是500岁那一年洪水就来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很想跟弟兄姊妹共勉，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个系统其实是会结束的。有一天主，我们所信的主是要再来的，这个世界是要经过清理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是短暂的，我们真的要在这个系统里被主救出来，我们的全家都来侍奉主，而且呢，这就不是被偷窃、杀害、毁坏，因为有主就是得生命，而且是得更丰盛的生命。我看我的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得到丰盛的生命了，他们整个人就被建立了、扩大了，这就是你就觉得他不是孩子，他是有肩膀的，他是能够承担一些东西的。这个就不是我们做父母有能力可以培养的，我觉得是主的怜悯，那也是我们真的往这个方向去长的时候，主就会给我们每一个家都有这个福分。感谢主。
这个真是。